也就是白话佛法中讲到被人骂可以观想自己是空的，辱骂之音穿过身体。最近师父开始不要去观空，会引鬼上山。我们在被人骂时，可以观空吗？就师父、
当然要观空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那这两个是不同的 situation 造成的，这个环境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说把这两个问题列为一个问题来问的。比方说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要空，对不对啊？因为是在条件是人家在骂你，还有一个是你在念经的时候，在修心的时候你不能太空，太空的话会有灵界进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听得懂了？
好，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你刚刚举个简单例子，谁不被人家骂了？你告诉我了，你说哪个高僧大德不被人家骂了？何况你卢台长了啊，对不对啊？你想想看，哪个高僧不看不被人家骂？谁没被人家骂过？我现在随便你们脑子里现在想得起来的几个大高僧大德，你们名字讲一讲，哪个不给人骂？
是的，
啊，
真的是这样。
哪个不骂？你告诉我，我算什么？我修了这么点点时间，被人家骂几句，那算什么？你看看人家骂的厉害不啦？人家吃的苦比还多了，你再看看过去那些能够成道的人啊，对不对啊？想想像就六祖慧能啊，被人家刀都架在脖子上了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怎么办呢？
真的是这样
啊。东我们东渡的那个鉴真和尚到日本去弘扬佛法啊，对不对啊？这你看看他受了多少苦啊，这算什么啊？还有南怀瑾老先生不被人家骂，去看。
是，真的是这样。
这是什么运气了？百炼成钢，对不对啊？高尔基，我们从小看的小说是高尔基，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啊，师傅，真的说，人家说佛法是无争的，有的人修的还有地位，但是却去诽谤师傅，真的是，哎呀，
你说说看，
真的是，
你说说看，一个教授来骂一个小学生的话，你说这个还算教授不啦？
真的是这样。
我现在说我是小学生，我在学佛，我是小学生，一个教授在谩骂我，你说这个算教授不啦？
有个就是。交友的问题，如果别人污蔑诽谤伤害我们，在生活中因为我们现在学佛了嘛，不想去和他争斗，也不想揭穿他的谎言，但是内心总会有一些嗔恨心存在，这种情绪在里边是否既会伤到对方也会伤到自己的道行呢？
会的呀，要消掉。忍不是最高境界呀，忍耐不是最高境界，佛法的最高境界就是消灭，就是俱灭，把它灭除呀，啊，苦集灭道，灭就是把它要、很多东西要把它灭掉，明白了吗？就是说你既然已经不想讲了，你既然已经不想生气了，那你就不要在心里再放着了嘛。你知道既然这个是垃圾了，你为什么把垃圾还放在心里啊？
对，
好啦、
是的，好，那面对这种污蔑是否需要站出来解释，还是让时间来证明啊？
面对一些污蔑，如果对你造成伤害，是影响到你的声誉了，影响你工作岗位，你该要解释的，你必须自己去解释，不要正面跟他发生冲突，通过侧面写些解释的信啊，给领导啊，这种需要的，但是解释完之后就把它放掉了，也用不着正面的跟他出来争啊吵啊。如果对你没有什么无所谓的，只是对你本人受到伤害，对你工作环境啊，对你生活没有什么造成影响的话，那你就让他去了，你就把他化掉，你就当一个狗来咬你一下，你总不见得你再去咬还他，对不对啊？如果他说你，他说跟你老公说啊，你老婆在外面有男人了，那这个你当然跟老公解释了，你说我忍辱，我不讲，哎呦，老公问你有没有啊，我不讲，那老公真的以为你有了呢，你怎么可以不讲啊？这叫妙法呀。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就是这样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对不公或者是欺负，我们选择了忍辱，但是反而让对方觉得你好欺负，从而变本加厉，那师父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圆融的去处理呢？师父
很简单，实际上欺负首先我们绝不忍，讲因果讲因缘，无缘不来，无因不来，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被人家欺负，好像你被人家欺负，实际上
我可以告诉你，有的人被人家欺负了不讲了，人家就不欺负他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嗯嗯嗯，
我问你。
有。
好，
有，
如果你这个人被人家欺负了，人家变本加厉再欺负你，你想想看，是不是因为你欠他太多啊？
嗯，是的。
我问你，一个孩子欺负妈妈，妈妈忍辱了，他继续欺负妈妈，你说这孩子从人间讲起来是个坏蛋，对，是个坏蛋。
嗯，对。
但是从反过来讲，妈妈是不是欠他很多啊？
是。
好了，
英国角度，
你从讲英国的角度上来讲，怎么会拼命欺负你啊？你如果能够忍耐的话，他就慢慢消掉了。你忍耐，他还继续欺负你，那这产生的就是因果关系了，就是上辈子的
关系。
那么你怎么样来避开呢？一边念经，一边放生，一边许愿，然后还没有解决之前，你为了避免自己再被他欺负，36计。
明白了，师傅，
对不对呀？不是叫你跟他离婚，是叫你先暂时的避离他，对不对呀？你不要把他，他如果天天打你呢，你也送过几天的被他打。
是。
好吧。
对。
啊，就这样。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如果人无缘无故的受人诽谤、造谣、攻击，如果能够忍辱，是不是上天就会给这个人加福呢？
一定。
嗯，
为什么？两种情况，一个被人家诽谤，可能你上辈子欠他的。
啊。
还有一种诽谤，如果他无缘无故的诽谤你，跟你上辈子没有仇没有冤的，好，他诽谤你，他种下了恶因了。你用菩萨的如理如法的方法来自己啊克制，你就是圣人，你就是境界提高。我举个简单例子，在马路上两个人吵架，一个在骂他，一个不还嘴，你说人家会尊重哪一个人？
人家会尊重不还嘴的那个人。
对了，就这么简单了，境界不就上了吗？
是，师傅。
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啊？
对，师傅。
一个坏人诽谤你，你跟他一样，你不就坏人了吗？
是
的。我弟子们背后议论人是非，当众诽谤他人会造业，并功德有漏。一，同修问，被诽谤和议论的同修如果没有产生憎恨心，而是忍辱精进，是否也会消业，同时也会增长功德呢？感恩师父。
被人家诽谤，你自己忍辱精进，你会有功德。别人会缺德。好啊。
别人会缺德。好的，感恩师父。那同修还问，被诽谤的同修期间梦到很多消业的梦，漏掉的功德是否是转移到被诽谤的人的同修那里呢？
应该是的。
喂，台长。早安。我想请问，有一次在那个节目中，有一位女同修，她帮她的共修组里面的成员问了问题，然后你就跟她说，你这个人就是外环境不好，你的心态还不错，对人家也很客气，只不过老是有人妒忌你，好好的自己修修吧。这样请问什么是外环境？
外环境就是你生存的环境，比方说你这个人良心很好，但是呢就是碰到很多恶人，嫉妒你的人，或者总要搞你的人，听得懂吗？那个就是你的外环境不好。
这样是跟前世是不是欠他们的？
那当然了，有关系啊。
这样如果好像在一般人里面呢，就是总有一两个要好像看你不顺眼，
对啊，
要搞你。
对啊，总是啊，那就是你前世的冤结啊。你比方说你这辈子你有没有看人家不顺眼的？你也有的呀。那你下辈子不给人家白眼呢？这叫报应啊，对不对啊？
这样如果知道自己是有点这种情况的话，这样说的就是尽量不要参一般人一起做事，是吗？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没怎么讲啊，不能讲的。有些事情在这个人间呢，大家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多事情不能讲的。不能看，不能讲，没意思的，你听得懂吗？
台长，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有一件事情 OK, 就是知道自己外环境不好，这样就算给人家误会也就算了哈。
对呀，给人家误会的话，实际上你就是还他债了呀。你给他误会的话，你比方说你不想啊，那么你就是还债了。 就是给人家骂一样，给人家骂了之后，他骂完了他就不搞你了呀。你不给他骂，你跟他反击，接下来搞你更厉害呀。
嗯。
啊，对不对啊？
如果 OK， 如果是为了成立一个组，然后就是等这么一个人呐、
啊。
嗯。
嗯、那个很简单，比方说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啊，只要给人家讲了，实际上你就得到锻炼了啊。这个人怎么会得到锻炼呢？所以我们说小孩子为什么要走到社会上去，因为只有走到社会上你才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对不对？
嗯。
如果你不在社会上，你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那么在社会上你一定公平吗？那肯定不公平的，很多事情那不公平，你要学会忍耐，要学会忍受，要学会忍辱，那你慢慢慢慢不有进步了吗？你看看商店里那些经理，难道人家那些顾客都是对的吗？无理取闹的多得很呐、啊。像你们也有啊，明明没有坏，哎呀我要换一个，那经理跑出来怎么样啊？他不是忍辱吗？哦，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不好，哎呀质量有问题，对不起给你换一个，他不是忍辱吗？他为什么忍辱之后他做经理了？他工资涨了你怎么不说的？
我现在心里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我站出来帮忙做的话，我就会碰到一定有这种外环境不好的情况。如果我不站出来的话，又觉得心里有点内疚。
啊，那你就站出来讲讲，讲了不行的话随缘。
哦。
啊，很简单咯。对不对啊，当然自己先保护好自己。如果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人家呢？
同修在飞机上看见天上出现了金字塔，是金色的。那他以前也见过，但是那个时候不是金色的。请问师父，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天上本来东西都是金色的、彩色的，过去他看不见，现在他看见了。好了。
哦，那么金字塔在陆地上，他怎么到天上去了呢？
好了，我没办法回答你的。
啊，那就
你的智商简直就是零了。那你相信不相信菩萨了？
哦，相信菩萨。
那菩萨在天上，你看见没有啦？
嗯，看见。
那菩萨怎么会跑到天上去的啦？天上怎么会有房子的？房子不是掉下来的？你在讲呀？哎呦，真的是，还以为自己好像研究得很深了。
没有。
你当心把你的大牙子给人家笑下来。好了，现在修得蛮好的。
我修得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你能够让师父这样讲呢，你这样笑嘻嘻的，你就在家里不会吵架了。我就是要培养你们这些孩子，经常跟人家说对不起，经常笑嘻嘻的，不要往心里去，你就不会生病了，你就像个菩萨了。菩萨不会在人间生任何气的，菩萨绝对不会把师父对自己的一种啊谆谆教导啊对师父的语气啊来注意，来觉得开心不开心。你听到过电话不啦？有些女的很厉害的，我跟她没讲几句话，马上啪把电话挂了。你说这种人修得好的？你看我讲到你现在，你还笑嘻嘻的，你成功了呀。菩萨们都是这样的呀，你在家里你老公讲你，你也不会这么发脾气难过了呀，怎么就是锻炼出来的呀？
嗯，
听得懂了不啦？
是的，感恩师父的教导。
啊，你想想看你过去做得到的。
嗯。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过去啊。你过去是你笑嘻嘻的，你厉害的不得了的。你过去人家这么讲你，你早就跟人家翻脸了。现在没办法，是师父，只能耐着。耐到后来嘛，就是我们说忍辱了呀，耐到后来嘛，人的境界就高了呀。听不懂啊？
懂了，感谢。
现在你看看长得人漂漂亮亮的，不管什么事情还得笑笑，你看多文雅多文气啊，多好啊。你也不解释，很多女的就要解释的，师父不是的，我怎么，哎呀，这解释，那就这个马上他的样子素质就变掉了。没什么可以讲的，这个世界上师父跟你们讲过的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的，只有因果，什么事情都是因果，你说有什么道理啊？50年代的道理和60年代道理能比吗？60年代道理和80年代道理能比吗？啊？
嗯。
你说有什么道理可以讲？夫妻两个人打官司到法庭上，是你老婆付出多还是老公付出多啊？ 你说讲得清楚吧。
讲得清楚。
好了，什么事情不要讲，有什么好讲的，笑笑听的接受啊，人家你觉得不能接受也笑笑，那这种叫修养啊，明白了吗？所以师父今天表扬你了，说明你沉得住气，说明你现在修得好，你从师父这里开始锻炼，你人家不管怎么讲你，不管怎么样，你就不会生气了，不生气自己不会气出病来，自己会身体健康，自己会给人家有一种修养的感觉，真的自己慢慢的人能够学会忍辱，然后那么到天上做菩萨呀，就是这么来的呀。你以为我真的要这么讲你们呢？就是让你们弟子接受很多的啊，自己感觉到啊，这个世界上，哎呀，反正都是假的，也无所谓的。你看看你现在不生气多好啊！
哎，不生气，一点不生气
啊！
我真的。
以后不单跟师父要不生气，就是说自己家里、自己外面公司里边，不管谁讲，你都这么笑笑，你就觉得他们很可怜。他们在嫉妒你了、
哦、
有时候他们嫉妒你，有时候他们比你差，你就觉得他们很可怜就可以了嘛。
啊，我是为我会这么做的
啊，你就成功了。做领导的哪一个不受气啊？你以为啊做经理的不受气啊？啊，下面得罪顾客了，经理跑出来就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就是经理啊，经理嘛，就整天的听得懂吧、啊、就会跟人家赔礼道歉、嗯，说对不起，有修养的才能做经理啊，没有修养做什么经理啊？
嗯，是的，真的师傅学了很多。
爸爸妈妈也是的，你做爸爸妈妈嘛，就是要有修养呀。你整天跟孩子吵架，你哪像妈妈了？孩子会看得起你的。妈妈嘛，就是要有修养，不跟孩子吵，跟孩子讲道理。
嗯。
我讲的对不啦？
对的，太对了。
啊，你乖一点啦。你过去自己年轻的时候太高傲，听得懂吗？自己呢有几分姿色啊，家里条件不错，学历不错，长得蛮好看的，开始牛了呀，牛到最后嘛生气了呀，生气嘛人家不理你了呀。
是的。
好了。
师傅，你再说说我吧，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说不出来了，你就只有优点没缺点了。
没有没有，不会的，我真的想让师傅多多训斥我呢、嗯、
自己好好的修了，能够听得进就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善于听别人讲述自己缺点的人就是一个最好的啊心理的能够调节师，因为他能够听进人家的话，他心里就能会懂得调节。一个人不能接受人家意见的人，这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你去看好了，不接受人家意见的人，这个人永远不会得到人家帮助，不会得到人家的拥护，这个人永远不能成功的。牛的不得了，以为自以为是了，出事还要自己找出一大堆理由，这种人能成功的？你说对不对啊？
对，师傅说的太对了、
啊、
在忍辱过程中吃了对方恶气，该怎样念经化解呢？
忍辱过服从当中，如果对方恶气被你吃了，说明你这个人还有恶气，吃恶气的缘分，你就不应该去吃人家这些东西。你今天吃了，
那
就是说明你已经这个善缘不足。那么你今天呢说吃了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咯，吃了之后想开咯，拿本师父的白话佛法翻翻啊，出去走一圈、
嗯、
看看天空，想想菩萨，想想这个人间一切都空，人间是多么的渺小，当你眼睛看着天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宇宙，这个人间，这个地球会如此的渺小，你算什么？你还生什么气啊？你算什么啊？你算妈呀，天下人说你算妈呀。
嗯，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那你说，就是说，你刚才说的人，就是开始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容易突然之间破裂，要念解结咒，要放花，是不是今年要加强忍辱这方面？师傅，
对啊，就是要忍辱啊，必须要忍辱。今后将来这个社会，越不能忍辱的人越活不下去。
哦。
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啊！你看菩萨为什么说末法时期很多人不能活啊？ 你气量越来越小啊，勾心斗角啊，气死了，生癌症的啦，乱吃乱喝啦，这种乱象丛生啊，这人怎么活啊？明白了吗？
是。
你看现在一个老妈妈随随便便被人家骗掉多少钱，她气都气死了。
那师傅，他被人家骗掉是因果还是就是说是自己不太智慧就人家倒霉一眼了？
都会。因果可能是有个结，但是呢，被人家骗掉呢是他的贪心。不贪的话怎么会被人家骗呢？就是骗，都是贪心才会被人家骗的。
师傅，他这个贪心就是造新业，接着就把这个果出来了，骗到钱了，是这样理解吗？是不是？
对呀，这种很正常的理解。
就是人间，也就是说人成即佛成，就是说我们做人呢，人做好了，这个人就学佛，就是那个什么。但是那个，就是我觉得这种看书的时候和实际生活做起来就又是很难。
就是要锻炼呀，很简单的，有什么难的？白话佛法里边，师父跟你们讲要忍辱，在家里吵架的时候，你不就是忍辱了？你不就是实践了吗？你书看了说，要忍辱，不能吵架，否则会伤自己。然后吵架的时候憋不住，把师父的白话佛法全部扔在一边，那你叫有实践吗？
哎呀，我现在就是这个困惑，你在这
明白了吗？还不明白？叫你食人不杀，不要杀生，跑到饭店里活的海鲜、螃蟹拼命吃好了，把他们上海人吃那个大闸蟹，对不对呀？活蹦乱跳的大闸蟹一串，就这么把它蒸笼里蒸死了，你还往嘴巴里放，你出去怎么吃啊？你怎么吃得下去的？你想想看，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光生这个小孩子一串，把它放在一个蒸笼里啊，蒸死的，热死的。是啊，
哎呀，是
啊，这个是不是实践呢？学佛人要有慈悲心，书上看的，生活上不要用的，我说对不对啊？
对
啊，不就是用到实践当中了吗？叫你们不要吵架，那你能够忍辱，那不就不吵了吗？对呀，就好了吗？
反正有时候就忍不住又吵了。
忍不住又吵了嘛，就说明没有把书本上的东西用到实践当中去啊。
是，让生活实践，让
在。那么什么样能够克制呢？那么多念心经，自己功力大了，那么就是在功课上下功夫。功课好了，再加上实践，白话佛法一看，好友不能吵，然后有耐力。那为什么人家有的人就忍得住啊？为什么你到你就忍不住了？为什么叫忍不住？听得懂吗？忍不住，修养不够，忍不住自己身上有魔，还有业障，忍不住就是恶业太深，所以才会忍不住啊！听不懂啊？
恶业太深。
什么叫忍不住啊？有什么忍不住的？真的到生死关键的时候，你不这样忍住啊？到了你的原则性的问题上，你不就忍住了吗？
对。
忍不住都假的，忍不住就是没有触到他的灵魂，没有碰到他的底线，他忍不住；碰到他的底线，他马上就忍住了。很多女人凶得不得了，到了最后，人家一个人跟他说把他孩子弄过去，他马上要跪下来了，对不起啊。因为这是他的底线，你听得懂吗？
是，
我觉得那个修心修行啊，好像很难的嘛。
当然难了，尤其像你这种人，你不要讲话，我就知道你很难。
为什么？
为什么？你想想看，你成功不成功，生意上、事业上，你就知道了。因为你是走一步看三步的人，你没有精进心啊。你知道吗？你什么事情都想想了，哎呀，看看了。你知道，你今天是一颗柱子，人家就得绕着你走。你坚强的人，你说哪一个人修心不经过千难万险的？你看过《西游记》吗？
看过啊。
好了，唐僧取经难不难？
但是， 就是你讲的这一些啊，所有的都感觉都是能理解，而且非常能认同。但是，一到好像这事情来了，感觉好像、啊、又会就是该，该发火了，就
还是发火，
发火该。对对对，
那就是
好像很难控制。
我就讲句心里话给你听听好吧，我只能举例子，你比较容易理解。你今天去上个厨师班，啊，人家教你火旺要多少，油要放多少，讲了你都懂了，对不对啊？
对。
等到锅子一热，你都不知道怎么炒菜了，明白了吗？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实践不够，行愿不够，明白了吗？你要经常把这种愿力啊，把自己学的东西啊、要放在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要发火了，你要真的、我是菩萨，我是菩萨，我要忍辱，我就不能发火。你要练的，要练的，真的。
但是到了那个状况之后，你脑子一片空白了，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那就是说明，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驾驶员，等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他会踩刹车。一个不熟悉的驾驶员，他会突发事件的时候，他慌了手脚，脑子一片空白就撞上去了。为什么？你告诉我，我现在问你为什么？你讲给我听。
为什么？可能他那个不熟练吧。
好了，
或者说就
好了。你现在运用佛法不熟练，你学的东西都懂了，但是你没有用在生活当中啊。你以为像我们学佛的人自己会讲理论，都个个都能克制的、很多人呢、跟你一样、理论学得很好，碰到事情马上就爆发了。好，记住了，本来一个月爆发两次，现在学佛之后爆发一次，那就在进步了，一次被你克制住了、一个比方说本来一个月爆发五次的，你现在能够爆发三次，好，你克制住两次了，你已经在进步当中了。不可能全部解决的、你就要天天这么做，每天要学会克制、克制、克制，到最后面就没了呀。
进步的话是还是有进步的，就是其实像我们这种就是功力不够的，就是感觉啊，就是你就在事情发生过之后，就是就很就是
后悔，
就马上就会自责，就觉得哎呀这样做我不
对，
我为什么没有控制住？是有这种感觉。
这个
功力好的话，就是在发生之前就应该马上想到这一点。
你现在讲的就是完全正确的。什么叫功力？功力就是修心的程度呀，听得懂了吧？你现在你修心程度高，你碰到事情你就不会发火。你还是刚刚开始，你发完火之后马上能够觉得自己后悔，有忏悔心，说明你还是在修啊，你也是不错的呀。明白吗？
我说是在说，我觉得我现在。进步还是、
很大、一听你讲话就进步很大了。听你讲话进步就很大，你不要担心偶然的发一次两次，因为你不是神，你是人，你也不是圣人，你是凡人，从凡人走到圣人有个过程，等到你哪一天年纪大了，你以后都不发火的时候，你就会告诉别人，过去我学佛啊，我还克制不住，现在我炉火纯青了、我才不发火了。对不对啊？
但是就是人其实也蛮可怜的，就是因为其实你很多事情，都是还是在顺着这个命运在走，因为你很难摆脱这个命运的束缚啊。
对啊，
很多事情该发生的。
对
呀、
对呀、但是你知
道，其实很多事情你其实很难避免开的。
对呀、你记住一句话，菩萨帮我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会有出来，但是你避免不了，但是你会大事化小啊，对不对啊？我曾经不是讲过你们一个故事听吗？对不对？人家给他算命，夫妻两个说，这个男的会有一天会把这个女的会拿刀就。渡过去，因为上辈子这个女的是把这个男的砍死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因为在太爱了，爱得来已经不能不离不弃了了，所以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是很好，感情太好了。那么有一天那个女的是学佛了，这个男的骂她，这个女的呢憋不住了，如果她再反过来再骂她的话，这个男的顺手就抄几刀就过去了，结果那个女的因为念经，那个男的拿起了刀放下了，真的事情。那么好了，他就躲过一劫了。 但是你说这个劫有吗？有的，但是躲过了。
有的，
就是这个道理。你今天你跟你太太发脾气吵架，这是肯定有这个劫，但是你现在没躲过，因为你还是吵了。如果你今天念经念到后来，他跟你怎么骂，你就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不对啊？
嗯。
那你就心里想，我学佛，我就忍辱一下，我就把你当我外婆打我，把你当外婆在骂我，啊，对不对啊？你这么想，
嗯，
那说不定你这个劫就过了，对不对啊？
嗯。
啊。
是的，是的。
要学呀、
啊。哎，那台长，比方说啊，就是意念犯罪也算犯罪嘛啊？
意念犯罪嘛。
但是如果说，
总比你行为犯罪好啊。
哎，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比方说你动不好的意念，肯定对你有影响，或者说那个。但是如果说，比方说啊，我动好的意念呢，但是没有去做。比方说我在大街上看到有一个那个骑着一辆很重的三轮车，但是他就是那个要上坡，然后呢，我只是看到，哎呀，我应该下去帮他推一下，就动了这么一个意念。但是呢，其实因为我在开车，我可能就是一瞬就过了，就没有。停下来去帮他，那这种很好
。
啊，
这种比不动好。动了这个脑筋也比不动这个脑筋好。
因为我跟你说，我
要真的，我就跟你说一句话，要真的。
哎、是真的，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很奇怪的，就是说我呢，就是其实经常看到一些警察，就觉得好像特别他们很可怜，我真的很想帮他，但是其实我就是。真正会去动手的很少，但是想的是这样。
如果你想
的
话，你知道你想的话是回报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也有好善报的。你想的话对吧？我告诉你啊、
嗯，
你经常想，哎呀，我去帮他了，哎呀，我帮他推一把了。好了，等到你有灾难的时候，你去找人家了，人家那个人会跟你说，我真想帮你啊，真的我帮不了啊。这就是你的果报，很多人在人间就是这样，跑到去求人家，哎呦，我真的想帮你啊，真的我帮不了。这就是你因果，这就是你的因果。
这就是因果。啊。
嗯，明白了吗？
那等于是没有用啊。
啊，对对对对对啊，有什么用啊？就等于你有愿力没去行呀，信愿行啊，有愿力要行的呀。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你跟你老婆说，我真想请你去吃饭，就永远不请。哎呀，我真想给你买件漂亮衣服，永远不买。你说说看，你老婆会对你怎么样啊？老婆天天说，我真想给你多煮几顿饭呢、啊，我没时间。开心啊，开心啊。
是的。
好了。
哎，啊，那台上其他没什么事情。
你好好修。你要记住，你今天吵过一架、没关系，因为你事后你后悔了，你已经在进步了。因为你忏悔了，说明你在进步。因为很多人呢、只想着报复，他根本没想过忏悔。那这种人就是不修的，你已经在修了，说明你在进步。
那就是如果说啊，那个像那些有些人，就是说只知道念经，光念念经，那其他呢，他就是生活当中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他是就是说一点也不去改自己的毛病，也不去，就是也不修心，也不那个的话，像这种其实也没什么大用处的吧？我觉得
没什么用的，你修心
没什么用处的啊。
哎呀，
一般就是那个念经修心，一定要结合起来，就是让自己真正的向菩萨就是靠近，就是向菩萨看
你。哎呦，开悟了，开悟了，
对吧？以后才会上去。
觉悟了。现在明白了吗？哎，觉悟了，觉悟了，这就叫觉悟，好吧？好了，再见了，觉悟者，再见了，不要再吵了啊！
好，谢谢，
不要少吵，
谢谢
少吵。